在平安，假期分享是很棒的，因为很多平常没办法来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，对啊，平常来的也持续来，那所以是 很难得的。原来 Amy 一生追求的是保险业的三条线，最后得到可能就是三条线。那到底我们要追些什么呢？箴言是很有趣的，对，偶尔读一读就会发现很多很多提醒在我们里面。这一章有三十五节，特别吸引我是第二十三节。二十三节说：“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”好，那真理可以买吗？对，真理其实买不到的。对啊，他事实上是用一个比喻说，如果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有价值的，你值得用任何东西去换。真理就是这一个，真理是很有价值的，它值得我们去换取它。那不可以把它卖走，我要买真理。对，真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他说就有智慧、训诲和聪明。智慧很重要。做很多事情要做判断的时候，我需要智慧，是不是？刚才宝云的分享也是一个智慧。那我该怎么想儿子对我说的话呢？对，哦，原来他是正直的，很棒。那这是一个智慧去判断一些东西。训诲是一些原则，一个指引。谢行也分享说，关系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跟亲人跟岳母的关系是不是最重要？是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智慧，这是一个训诲，一种指引。聪明是什么？分辨能力，分辨能力。那我们成长过程很需要这三个，很需要智慧，很需要一些生命的指引，很需要那个分辨的智慧啊。我们如果值得，如果可以买的话，我当然要买啊，我当然要买。来到这边一看，核心价值是不是很多东西立刻就有一个判断力出来了？先关系后施工，对，很重要。先恩典后真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待会我们也会讲先神后人在大地，那个对，应该是什么东西排第一？那是很多圣经的智慧，我们花时间来听了，听完就吸收了，那它成为我们日常做判断的一个快速的指标，快速的指引。我不用想东想西想一大堆，我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决定呢？该怎么判断呢？不用，因为圣经的智慧我已经买了。买这个字原来有一个意义，是我积极站立在那一边，我站在整个价值观当中，我就站在真理这个价值观，它就是买的意思。不可以卖呢？卖另外一个意思是投降，投降。我不可以投降，我不可以降服在别的东西。我要降服，就要降服在真理里面。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“当买真理”，当买真理。我要站立在真理当中，我要有智慧，我要懂得分辨，我要懂得聪明。那这边就讲到两大段。第一段讲到金钱方面，一到十一节，一到十一节是讲到钱方面的。一到十一节有很多不可不要，他提到不可什么，不要什么。除了第九节，第九节说你不要说话，说愚昧话，说话给愚昧人听。除了这一节不是讲金钱，一到十一节都是讲金钱，都是讲金钱。金钱里面的哪一些部分呢？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三节，钱跟权，钱跟权，权力的权。你若与长官坐席，要留意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是贪食物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蛮严重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拿刀要，那等于是要约束自己。他请你吃这一顿饭，有没有什么目的？有没有什么企图？对，可能他要拉拢你去投他一票，对不对？好像拉帮结派的，要把你拉在他的那一边。 如果这个饭食跟政治有关系的，如果这个东西吃了，他说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，那就要小心。所以吃一顿饭要小心，如果他是 有目的有企图的话，他跟权柄权力有关系，我们要小心。好，那当然这个 跟牧师吃饭不一样好，我没有追求些什么东西，所以不要怕。有一些人就说，小玉刚刚来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就问小玉， 你怎么可以跟牧师师母常常吃饭？他说，我们都要吃饭啊，我们都要吃饭啊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说你靠近那个是很微妙的。到底我是带着一个目的企图，还是说很简单吃一个饭？很简单。所以这边讲到是要注意那个动机，要注意权力的一个问题。如果有人是为了权力跟你吃饭的话，要小心，这种政治的饭不要多吃，对啊，要小心。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，四到五节，他说不可劳碌求富。劳碌他原文的意思是喘气，耗尽。我们不要把我们整个人为了求财富就把我整个人都耗尽，那在那边好像喘气喘不过来。修障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那这边讲的蛮精彩的。那钱我们都想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想，特别过节的时候，钱的需求量就更大，是不是？要包红包包啊，要做这个不同，那钱的需求更大，所以我们都会想说，我去努力赚钱，因为传统智慧都有说嘛，大富由天，少富呢由贱，就是你很贱朴啊，就是节俭啊，那节俭，对，节俭，那就可以存到钱。雅欣是最会存钱的，他很节俭，所以他很会存钱。那到底我求什么？劳碌，对，劳碌啊，不要劳碌求富，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飞走。什么东西不会飞走？关系不会飞走，家人不会飞走。如果我劳碌求富的话，那结果呢？我可能我就是先大地，后人，再神。整个东西就飞走了。上个礼拜锦华我们有一个讲员来讲嘛，对不对？他租了一个有很大的房子，可以看见海景的，对不对？坐在阳台就可以看见那个海景的。可是呢，他租完之后呢，他说一年都去没有坐出去看的机会，一年不到两三次，一天到晚都为了要供那个房子加班。对，努力工作加班。所以原先你的期待是，我可以坐在很舒适的地方，那什么都有了，可是你就拼命加班，结果所有东西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对，那所以要懂得有一个智慧，要先神后人再大地。第三个呢蛮特别的，一个是钱跟权，第二个是钱跟时间的分配，第三个呢是钱跟人。我到底要跟谁吃饭呢？不可吃恶眼人的饭。恶眼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吝啬的人。对，他很计较的。对，有一些人你跟他一起吃饭呢，他表面上说请你请你，可是他一直在算，他一直在算。那这种人，他说圣经说不要跟他吃饭。对，因为你吃完了，你讲的所有话呢都落空的。对，你对他的赞美啊、称赞啊，什么东西他都没有放在心中，他只在计较我这一餐请你，下一餐你也没有请我，他一直可能在这样。对，过年有时候蛮辛苦，就是这种亲戚朋友来送礼的时候，他到底会算你什么和算你会不会回礼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就常常这种游戏很多那朋友就送过来，妈妈就硬着要我们回礼他就硬着推那个礼那结果就在哪里大战，门口在电梯之间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我们觉得这种游戏很不好玩要就拿，不要就算嘛，对不对今年我回礼早一点，你明年不来就拉倒嘛，对不对如果都是看那一些东西的话，那人就很辛苦 很辛苦，可是有时候连长预备很看这个，很看这一个，那我们就觉得哎，我们年轻一点，我觉得我是年轻的，好像这个东西 有礼貌就好了，对，不要太计较太多，否则就会很辛苦。第四个有关金钱方面的，去到第十节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们为他们变屈。那这边为什么要挪移地界？也是跟钱有关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因着贪心，可能是因着投机，哎，他那块地很值得，那我就挪移地界了，我就可能侵吞了别人的那个土地了。那所以这也是钱的应用，跟也是要注意那个贪恋的问题。那一到十一节讲了很多钱，讲了整个价值观，那钱是蛮重要的，可是钱怎么去赚，钱怎么去用，钱时间的分配，很多东西都必须要一种机会去分配，才不会到头来赚到钱好像就失去所有东西，对啊，还可能面对神的审判。这是一到十一节里面说的。第二部分呢，十二到三十五节是牵涉到管教方面。一开始他就说，你们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祭司的言语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要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那所以他这边是讲一个对比，要管教儿女，打他的意思是管教，不是家暴，对，要分清楚，是要管教孩子，一定要管教。你管教他，甚至乎你打他，他不会死，你不打他呢，他会死，他会变坏，结果就死了，生命就出问题了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要管教，那管教最需要什么？管教最重要是能听，能听。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有能听的耳朵，那什么都可以解决了。对，他愿意听父母，他愿意听教导，那都可以解决。最大的问题是自我中心，不能听，不能听，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那好了。那我管教孩子，跟他说你要听话，那孩子一定会看我们有没有听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沟通？那所以孩子他实际上是他听我们的教导，他也看我们的行为。对，如果我们在这边，我觉得很棒，这边弟兄姐妹你都很能听哦，很能跟哦，所以我们生命能够这样听，能够顺服啊，我们家人关系能够彼此沟通，彼此道歉，我们看重关系，那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榜样，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能听，因为我们自己能听，我能听，我就可以带动一种听的教导。对，我不能听呢，我教导的东西孩子会反弹的。对，而且那个教导也会成为很繁琐的东西。我能听呢，我先反省这个东西，我自己怎么思考，我怎么消化，我思考消化了圣经的真理下来了，我再去教导我的下一代，他们就听得很清楚。特别我们在这边儿童教会教的东西跟我们大人的一样，对啊，我们讲月桂他们也在讲月桂，我们讲进食他们也讲进食，所以回到家里大家沟通就很一致， 很轻松。要说急的话不要嫉妒，刚才宝云讲了，对不对？要说正直的话，对啊，那讲话是蛮重要的。他正直比他很聪明，可是常常用小聪明，我觉得正直更重要，因为他牵涉到品格的问题。对，那接下来是不要嫉妒，因为嫉妒十八节他讲到呢，他会十七节，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忠义敬畏耶和华。他这样对比的话，代表如果我嫉妒人，我很容易就会连神也埋怨，他那么好神你不公平，他那么丰盛神你对我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知不觉不是对人的问题，我对神也会偏离。那最重要是这边讲到父母， 因为这边好像都是父母，所以这里要多讲一些。他说要、要买真理。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听从生理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。我们会不会藐视年长的？会。我们说时代已经变了，你们都不懂。我们常常会这样说的，对，时代变了，所以我们会藐视他们。然后呢，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二十五节，你们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理的快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的女儿她比我早一天生日，她生日那一天就请这边的同工买了一束花给我跟媳母。这是我们在香港六一的教导，你生日的时候要买礼物给你的父母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生日那一天就是你那个妈妈受苦的那一天，她要生你出来是多痛多艰难多辛苦，对，所以这个教导很棒。对，我们就不需要再送生日礼物给孩子，呵呵，也会啊。所以孩子要表达一个东西，要让父母快乐，对，要纪念父母，要感恩，对啊。那要常常懂得跟父母沟通。那我妈妈是蛮聪明的，她常常说，如果她是男生呢，她应该是富翁啊，赚很多钱。她反应很快，很聪明。她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很笨。特别他说我很笨，你怎么信耶稣？信到要、把工作辞掉，要离开家人来到台湾。我就跟他说，妈，你很聪明，我是你生的，所以我应该不会笨。常常逗他开心哦，跟他开玩笑，你那么聪明，你生出来的一定是很聪明的，我是你生的，所以我一定不笨。你是跟他玩嘛，对不对？老人家你干嘛跟他生气讲一些东西呢？那爸爸要讲我什么东西，我都坐在那边听他讲。好，他边讲我就边摸他的背啊，跟他就说，哎，你是我爸爸，怎么样你说我都可以，因为你是我的爸爸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妈妈，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我都要听你的，我要尊荣你，因为你是生我的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啊。 对，那所以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爸爸现在已经九十五岁了，妈妈89岁，对，他们还没信主，可是他们有做到一个点是很合乎圣经的，就是孝敬父母。他们很孝顺。那我爸爸因为15岁的时候，那个祖父祖母都已经离开了，可是他的孝敬岳母。对，他的孝敬岳母，那是因为圣经的真实，他们孝敬父母，就是使他们在世长寿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那个不改变的律，所以他们活到80几岁，活到90几岁，所以从这个 DNA 来看，我应该也活得蛮久的。好，这个祝福在里面。要孝顺，要后面那个部分就是26、27。这是情欲的问题，要远离那个情欲的试探。接下来呢，29跟35就讲到酒的问题。那这两个问题是很容易走在一起的，情欲的问题跟酒的问题，所以要很注重小心喝酒的问题。30节他说，你看30节讲到酒，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的酒，那就是不是一般酒了。那调和的酒可能是加了香料，加了蜂蜜啊。用现在来讲，可能就是那些加了白兰地，加了什么东西那些的。那些酒更容易醉咯，鸡尾酒，对不对？那29节讲到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就是怨言咯。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眼目红赤就是喝酒喝到眼睛都发红，眼睛都发红。31节讲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然后就一直讲很多都是酒啊。我几时清醒，我能去寻酒，那就是一个酒瘾的问题。用现在的观念，不光是酒瘾的问题，可能是其他瘾癖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一直陷在瘾癖的辖制当中，可能是毒品，可能是那些药丸，可能是香港有一阵子很喜欢喝的是那些可药水， 对，咳药水，那个咳嗽的药水，对，那些也是有那种上瘾的成分，那很多人就 买这个。后来就有一个歌星唱了一首歌，说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对，其实讲这一些，就讲这些咳嗽的药水，对，那所以很多所以要留意时事才知道那个潮流文化在唱什么，对，背后好像没问题，事实上都有问题，对，都有问题。那所以这篇箴言呢，我觉得很精彩哦，它给我们蛮多的提醒，我们怎么去看钱的问题，我们去看怎么看儿女管教的问题，我们去看怎么看生命要能听，我们怎么看关系跟父母跟亲人的关系，我们去怎么看隐蔽跟试探罪的问题，对，那这些都很清楚，一个一个。那关键是如果我可以买真理，我可以明白到整个智慧训诲跟聪明，那我就可以站立在这个智慧的根基当中，站立在这个分辨力里面，对、啊、懂得怎么去、过我们的时间，过我们的生活、懂得怎么去应用金钱，所有东西都在一个重要点上，就是听，听带来连结，我听谁的，我跟他就有一个生命的连结，我听神的，我跟神就有连结，我听父母的，我跟父母就有连结，我听我的朋友的，如果他都是讲真理的，我们就有连结。所以听带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，听带动一种很深的关系，听整个根基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、智慧、训诲跟聪明。对，如果我听的时候用这个成为一个衡量的标准，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，凡是属于圣经的智慧、属于圣经的训诲、属于圣经的聪明的话，我听，我就会带来美好的关系。凡是不是的话，那我要小心，我不要随便听，否则我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结，也许就会陷在一个危险当中。好像伯君刚才分享很聪明，对、啊、他懂得分辨，对、啊、懂得分辨，虽然表面上那个人很会投机，好像很会赚钱，很值得听他的，可是小心分辨就发现有些东西原来有危险。所以新的一年祝福大家，我们都跟对的人，跟圣经的真理，成为能听的人，有美好的连接。好，我们可以来敬拜神。